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4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4月3日，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啱啱对全美发表嘅开战以嚟第一次嘅电视演说，讲咗半个钟，结果咧佢哋结束4分钟之后，全球油价突破咗$105嘅大关。日本日经指数重挫1.8%，南韩跌3.6%，标普500期货一夜之间抹去咗$5,500亿嘅市值。世界都喺度问川普到底讲咗啲咩，令到华尔街嘅恐慌。其实真正嘅恐慌系嚟自于啲咩都冇讲。在这场看落毫无新意的演说背后，隐藏住川普的一盘大棋。华尔街的聪明钱永远是比评论员诚实。在川普这场演说之前，市场连升了2日，因为所有人都在赌川普要宣布某种降级，例如停火或者是撤军的时间表。政客新闻甚至提前放风，说川普会宣布战争即将结束。结果川普站上港台，将过去一个星期他在自家社交媒体发过的内容再读的一篇，由2到3周撤军再到怒的北约，都是神早讲过的说话。全球市场瞬间估计霍尔木兹海陷美国不打算管的，川普考虑收尾。那个为什么川普急着抽身？华盛顿邮报在演说前几个钟传出了一份五角大楼的简报，值得一啲。简报是关于夺取伊朗地下浓缩的作战计划。这个不是荷里活式的特种部队奇袭，而是一场最复杂也都最容易失控的军事任务。美军必须派几百人深入伊朗的腹地，在战火之下空降，要由零建立一条跑道，建立地面防线。特种部队要穿着防护服开挖钻入地下隧道，它随时可能泄漏了有毒的氯氟化的感高危险环境之下，将上千磅的油罐挖出来运走，避开炮火，顺利离开伊朗领空。五角大楼评估任务时间线由几周到几个月不定，全军只有几十个人受过处理核材料的训练。任务一旦出错，就会演变成为美军增兵固守的地面消耗战。听取简报几个钟之后，川普被路透社问到浓缩的问题的时候，没回答说埋得太深了，我不在乎。川普正在度积极止损，目前可以用空军快速打掉了目标已经打完了，包括哈梅内伊本人，而需要地面部队长期投入了。川普不打算继续做，没问题的了。霍尔木兹海峡怎么算呢？在进入下一段之前，如果你确定是喜欢我们这种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请你记得订阅并且看下个钟仔。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更新动力。川普4月1日被全球开出一张分包清单。先看看欧洲。金融时报爆出猛料，欧洲出了$45亿在美国买武器送给乌克兰，现在川普威胁停止这个计划。川普表示，欧洲如果不派兵帮手重开霍尔木兹，乌克兰看不到武器。这个太狠了，欧洲最怕普京在低乌克兰之后胃口会变大。那个现在川普就将中东和欧洲战场连成一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在3月30日主动表态，愿意提供防御技术的协助，开通海啸。那个再看在亚洲这一边，川普在白宫午餐会上直接点名等南韩去管。南韩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可是在那里有45,000多名士兵置身险境的，就是一个核力量的那个旁边，等日本去管，他们90%的石油都是在海啸上来的，等中国去管。川普将伊朗战争剩下的责任好像发扑克牌一张一张地发给全世界，将欧洲和日韩全部都绑上中东战车。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个他们在川普当日在白宫的另外一段话，他说如果真的爆发大战，北约不会抗场。你知道我说大战是什么意思？希望不会发生，我和大战相关方关系非常好。在川普的措辞 这场大战显然不是指伊朗，也都不是指俄乌，只能够是指美中决战。川普没有低估中共的威胁，并且以美中对决为基点衡量地缘政治的关系。西方阵营已经收到了信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目前在日本探讨七国集团在伊朗问题上如何保持一致。马克龙喜欢与中共眉来眼去，日本因此担心他邀请习近平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而马龙已经明确表态绝对不会邀请中方与会。这个是一个转折点，习近平坐在中南海看着盟友们一个个被川普砸掉，西方核心圈子正式将中共踢出谈判桌。中石油不单止看不到廉价的石油，甚至连参与制定中东新规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当美国成功将中东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全世界，全副武装回头紧盯印太的时候，北京下一步会不会在台海铤而走险？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推演。那个今日呢，在中共方面传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废太子胡春华出事了，还有政治局委员公开拔掉习近平的政治图腾。中南海到底是出什么事的？在内忧外患之下，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还顶不顶得住呢？始终都是七十几岁的人。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离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睇我哋嘅节目。近期温家宝突然高调露面之后，中共内部又出现咗震荡。一个系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一周冇露面，另外一个系公安部长黄小雄同国防部长董军亦都消失咗半个月。公开资讯显示，两会之后，3月15日到17日，外长王毅、黄小雄同董军一齐前往越南去访问。之后，黄小雄同董军寻咗消息。黄小雄同董军都系党魁习近平嘅人马。黄小雄系习近平嘅福建旧部。据闻当年习近平经常出差，彭丽媛亦都要外出演出，所以就经常将个女委托俾黄小雄喺屋企嘅照顾看管。黄小雄因此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而董军和习近平亦都有渊源。在1979年至1982年，习近平是前中共国防部长的秘书，当时董军是前中共国防部长的警卫员。习近平和董军应该是有交情的，所以李尚福落马之后，刚刚担任海军司令两年的董军就被提拔为国防部长。媒体人江峰认为，黄小雄手握刀把子，不是普通的部长，他是习近平由福建一路带出来的贴身心腹。刀把子如果有疑心，整个中南海亦都会瞓得不安稳。前一阵，黄小雄在公开层面其实是很高调的，一转身的公开场合却消失，官网这个就存在问题。他和最近温家宝的高调露面有关系吗？据体制内人陆耀荣爆料说，正国级离休常委的出行并非简单，温家宝外出需履行申报程序，通常要报中办，涉及公开露面的还要再报到中办主任那个一层。审批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活动安排以及警卫配置等的细节。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地区，这类行程一般不对外公开。然而温家宝最近一次在公开露面明显不太正常。陆耀荣指出，现场警卫竟然罕见地撤除禁令，默许民众近距离拍摄，显然是北京高层精心编排了一场舆论统战。 陆耀荣进一步分析认为，一是透过温家宝的出镜向国际社会表明高层内斗是没事，二是严厉警告那些指望元老派的人士，这个是习近平利用温家宝对外的一次政治威胁。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爆料，张友侠事件党内正式定性是通美叛国，这个是最高级别的罪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比单纯的颠覆政权还要严重。换句话讲，将无法攻打台湾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军事机密泄露。显然，习近平将外部失败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避免习近平自己承担责任。习近平没有紧张与美国打击伊朗有关吗？4月1号晚，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之怒大获全胜，彻底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重创核设施。川普警告，如果伊朗近期不达成协议，美军将锁定全景发电厂和石油设施进行猛烈轰炸，将它打翻石器时代。伊朗人民希望美军一鼓作气，彻底铲除非法政权。川普虽然没有提到中共，但是如果伊朗的后台就是中共，所以对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的打击和掌控就是对中共的打击。日前，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先生撰文指出，每当美军在实战中展现实力后，中共对此做出的回应就是在军方和国防科研高层进行一次内部清洗。日前，多名军工专家纷纷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除名，不少人甚至失踪、被捉，以及传出各种处境不妙的消息。这一种清洗的后果又是什么？ X 平台4月1日愚人节疯传一则消息，在几个钟头里面阅读量超过了50万次，内容在2026年4月1日23点，党魁习近平在北京走了，享年72岁。网友纷纷留言说，这个玩笑开得比较大，而且很多人还信以为真。不过他巨大的观看量和评论量反映了是国内外华人的心声，他们都盼望这件事都盼他走人。观众朋友，据澳洲媒体人蒋望正爆料说，胡春华因为涉入马兴瑞案接受了中纪委的调查。那你认为那个最可能出事的是胡春华还是黄小红和董军？欢迎发表你的想法。
在温家宝打破几十年的低调作风高调现身之后，这个礼拜中共高层又出了两件怪事。4月1号，全国政协开座谈会，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缺席。旅居澳洲的爆料人蒋网正说，胡春华被调查的在3月25号或者是26号被中共全国政协办公厅和中纪委双规约谈，非同小可。蒋网正说，胡春华卷入马兴瑞贪腐案，马兴瑞落马之后没有大面积他们攀咬其他人，唯独是咬死了胡春华。胡春华在2012年到2017年任广东省委书记，马兴瑞在2013年空降广东任副书记，后来在2016年接任广东省长，成为胡春华的副手。蒋望正说，胡春华当年力撑马兴瑞上位，背后涉及巨大的政治利益输送，消息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胡春华和一般的中共高官是不同的，虽然连政治局都还未有进，但是据传的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习近平接班人，号称废太子。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胡春华被调查。蒋望正说，习近平正大规模的针对非习派系残存的势力进行赶尽杀绝。但是第二件怪事紧接着又这样了，方向又是完全相反的。4月30号，中共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出席全国政协开提案交办会，讲座那阵开篇只是强调中共中央的领导。海外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说，过去几年石泰峰每次讲的必提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还必提代表习近平个人权威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简称就是2442。但是这一次呢，石泰峰没有提以习近平为核心，亦都没有提2442。陈破空说，这个是极度反常的。毛泽东晚年病重之后，官方话语开始由毛泽东领导过渡到党中央领导，几个字的变化就是权力过渡的信号。陈破空认为，石泰峰如果不是得到的政治老人或者是党内主流的授权，绝对不敢在习近平的眼皮底下发出这种信号。 一边是废太子疑似被查，另一边是习近平核心疑似被架空中南海。这两个剧本究竟哪个先是真相呢？留言区入面讲下你的推演。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天我们看到昨晚一号的时候，其实川普总统是向全国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就表示在美国在伊朗的核心战略目标已经接近完成，并且发出警告说美国将会在未来三周内对在伊朗进行一个极其猛烈的打击，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在美国将会重创了他们的每一座发电厂，而且呢可能还会同时摧毁他们的石油设施。而对于我们来到目前这个美国汽油价格有上涨的趋势，川普总统表示他相信这些上涨只是短期的，而且来讲到如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会重新开放，油价到时势必会回落。而川普总统亦都敦促那些美国民众要理性淡看待伊朗冲突，他举出很多例子，包括二战、越南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时间非常之长。而川普总统说我们针对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只是用了32日，伊朗国家已经被彻底摧毁，基本上不再构成威胁。而对于川普总统这些讲话呢，我们看到伊朗军方的所谓作战指挥单位哈姆塔安迪亚中心总部，然后是透过他们国营电视台发表声明回应的，讲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力量一无所知，誓言持续战争直到敌人投降。川普总统的话他安在自己身上的虾。另外我们看到对于川普总统的讲话，台湾的财经网红博主胡彩平认为川普总统就是要灭了伊朗神权政权，而且指出说这个跟他们之前做过的研究结果很吻合，因为伊朗政府他说他们的现金只能够撑3个月，他们的研究结果是，而目前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伊朗总统自己已经讲过他们只是剩下3周到1个月的钱，而且比他预计举重差，当政府闩门之后就会渐渐地陷入好像诸如交通、水电、公务等等全面停摆的状态，全国经济冻结样。所以而他旗下的认为革命卫队现在他已经被打入了延安窑洞，跟着下来就是整个伊朗变成一个延安大窑洞。另外呢，川普总统昨天发表这个电视讲话，其实原本外界一开始有很多人在这里预计说可能会要降温局势，或者甚至宣布说我们战争胜利已经结束等等，但相反川普总统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升级，未来2到3周将会将伊朗打回去石器时代。所以这番讲话可以说真的超出了市场预期。我们来到股市出现大跌，油价又出现了上涨，而就在今日亚马逊刚刚宣布由于原油价格大涨，所以呢要加征至少 3.5% 的燃油附加费。那个亚马逊公司的声明里面就讲到了，由4月17号开始，美国和加拿大的亚马逊物流以及由美国发去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巴西的远程亚马逊物流都会加收 3.5% 的燃油和物流相关附加费。但是由5月2号开始，美国境外的亚马逊 Prime 会员买了那时候亦都要加收这些附加费了，因为他说我们之前共同努力地降低成本，所以我们加了附加费远远低过其他主要物流公司的收费标准。我确实去查看一下，感兴趣想知其他加多少，确实是加了很多。我看到更夸张的是中国那边有很多间航空公司宣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由4月5号开始要加价高达5倍，真是很恐怖。另外观众朋友昨天有没有去了川普总统的这个演讲？如果没有的话请打个1，没有的话也都打个2。我们想统计一下，看看有多少观众朋友关心这件事而去看他们。另外我们想到今天继海湾四国之后，那个最新的阿根廷在今天宣布驱逐伊朗驻阿根廷的代办。另外也都是继西班牙之后，奥地利今日亦都宣布拒绝批准美国使用佢嘅领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唔止咁样，瑞士亦都加入咗。佢表示话，基于中立，亦都拒绝咗大多数美国军事过境嘅请求，而系只批准咗部分同目前呢一场冲突冇关嘅请求。所以我哋嚟到而家啦，欧洲各国依然喺度喺边站嘅过程入边。另外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嘅最新影片入边， 我们看到美国的死神无人机袭击了伊朗无人机，还有防空系统。可以看到无人机是使用地狱火的射导引空对地导弹进行了精准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了二号啦，以色列的空军。这边他们也都是使用战斗机对伊朗马什哈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设施进行的空袭。而伊朗东北部有一个叫马什哈德机场，他们一个燃料罐也都在遭到袭击之后引发大火，还在燃烧着。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在二号上午表示，以军是在前一日对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大规模空袭当中打击了伊朗指挥官所使用的移动指挥所，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基地。不过美以联军联合打击了伊朗一家顶尖的卫生研究机构，还有伊朗的巴德研究所也都在空袭当中受损。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是继续为可能对伊朗的地面行动再做准备。在过去的24小时内，美国一直是向中央司令部地区持续部署步兵部队。而美国空军的 C-17A 运输机是载住第82空降师的伞兵，目前居民正在前往中东的途中。除此之外，今日还传出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中央司令部昨日发布了一份说明书，当中是列出来参与这次行动的飞机，还有其他的压战斗机等等，在空军的叫做 EA-37B。 呼叫电子战斗机是第一次加入的战斗，也都引发关注。这种怎么说呢？电子战斗机的是专门可以令敌军的雷达看不到，通讯切断，那个武器失灵的这样一款电子战飞机，所以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压制伊朗那种不知道存不存在的防空系统。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媒体自己的今日的报道显示，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在昨日的一次袭击当中被斩首，而二号今日伊朗德克兰和卡拉季也都传出了爆炸声。卡拉季的部分地区已经发生停电，而且我们看到美以空袭当中是击中了连接卡拉季和德克兰的一座关键桥梁，那个桥叫做 B1 桥。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这个是中东地区最高的一座桥梁，而且也都是伊朗可以说是工程界的一个标杆项目，是伊朗的骄傲，也都被称为是全球最复杂的工程之一，属于伊朗核心道路基础设施。原计划人提本来要在近期正式投入营运的，结果受这次空袭影响，这个导致桥梁结构受损，中间直接断开了，直接被炸断了，还造成了多人受伤，亦都无办法开通了。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伊斯法罕的巴拉克钢铁厂再次遭到空袭之后，他今日已经正式宣布停产了。而另一边呢，伊朗那边还在继续用少量的无人机和少量的导弹在继续攻击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我们看到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在今日宣称，已经有700万名伊朗人民在响应政府的号召，准备要挺身而出，拿起武器抵御外敌。同时他亦都再次向美国嗌话放马过来了。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最新的旅行警告，表示和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可能会在未来的24到48小时内对巴格达市中心发动攻击，是所以呼吁所有美国人应该立即离开伊拉克。昨日我们提到有一名美国记者在伊拉克巴格达大白日被绑架的消息，目前还没有更多消息传出。另外，昨日呢，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攻击了马克龙。咦，为什么他？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川普总统来讲话的时候谈到马克龙说他被他们老婆虐待，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极力的、极端的，这样不好来对待的，而且还讲了被刮了一巴之后还在恢复着。所以之后马克龙是今天就表示的，就是讲了相关的回应。他说任何想要解放或者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其实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会耗费无限的时间，并且令地面部队面临导弹威胁。所以由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明确表示必须重新开放，但是这件事只能够透过同伊朗协调的方式才可以实现。世界是无法接受一条可以在一夜之间随意开关的，那个讲白一点的就在强调说我们要跟伊朗去谈判，而不是用武力打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他强调说，战争无法为伊朗核问题提供永久的解决方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决定是由美国和以色列单独做出来，而不是由欧洲做出来，其实就是跟英国的论调一样，这个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会参与其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不是？另外，我们看到欧盟执委会冯德莱恩亦都承诺会跟这些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尽快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伊朗这种行为目前正危及全球经济稳定。而英国今天我们看到是召集了40几个国家的外长，昨天还是35个，今天召集了更多国家的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然后他再次重申说英国不会卷入这场冲突，这个亦不是我们的战争，还是那一套。但是大家要知道，无论他召集多少国，就算召集所有国家，他都一再强调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定是在战争完全结束之后，所以他不是说召集这些国家去帮美国或者自己亲自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一定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个是英国自己强调的。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说，伊朗还未针对川普总统提出了15点停火方案作出正式的回应。因为伊朗现在正在寻求国际社会的保证，确保谈判不是用所谓的欺骗手段。那我们看到那个根据。另外，相关报道显示，伊朗寻求扩大目前的停火架构，不单止将海湾国家纳入其中，还将俄罗斯和中共等其他国家都纳入埋入去。那对于那个说法呢，我看到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在相关问题时说，中方自战争爆发以来始终积极促和止战，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另外，我们看到 CNN 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川普总统说或者会结束这场战争，不过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要付出代价。对于这种讲法，我们看到美国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二号的 Facebook 表示，他说当伊朗人被压迫的时候，感觉全世界都没有留意这件事，更谈不上什么共同承担。他深入分析认为，探讨这场战争背后到底是不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或者是他们对石油的控制，又或者是反对伊朗核武器的发展。但是呢，一切都不会改变一件事，就是伊朗政权的确是一个缺乏法治而且压迫人民的政权。所以这种讲法呢，就跟中共或者国民党政权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一样，但是不会因为他们发展的经济，所以就不用承担他们自己做的罪业。那他还表示说，讲到底要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战争的所作所为好像非常之简单，但基本上这些论调都是双重标准的论述，因为他们讲到好像这些独裁政权都做得很干净很无辜。叶耀元最后无奈地表示，他说还有一堆这种被独裁政权压迫的人民，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不是跟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国家利益没有太多接触的国家，所以他就调侃，他说你看这些充满大爱的媒体，要不要先去关注一下他们。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突然延期的川普访华终于有了真相。川普原定在今天到北京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但是在3月17号突然间推迟访华的行程。在几日之后，川普公布具体的访华时间安排在5月14号。对于推迟的原因，川普当时说要集中精力处理中东的战事。中东战事确实是紧张，但是对川普来说，抽出两日的时间访问北京 亦都唔系难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华时间就好充裕，因为咁样推迟访华，好可能另外有重要嘅原因，亦都可能系一种外交嘅手段。川普越系推迟访华，习近平越系着急。毕竟习近平希望尽快实现美中关系长期嘅稳定，嚟挽救被折腾嘅中国经济。中共当时话，美中双方正喺度就川普访华时间同埋有关嘅事进行磋商。呢一种嘅讲法显示中共无论点样都希望川普来访，反映出佢嘅心情非常急切。而家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中共一直喺度向伊朗提供美国军事力量同埋装备嘅坐标，令到伊朗对美军进行攻击。川普对习近平呢一个流民政权极为愤怒。人民情报引述一位熟悉情报但系唔愿意透露姓名嘅消息人士话，史诗狂怒行动开始嘅大约系十天之后，亦就系3月10日之后，中共开始向伊朗提供美军部队同埋装备嘅目标坐标，仲提供咗相关嘅情报。这个可能是川普总统然后和习近平会面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中共经常在背后搞小动作，假手他人和美国对抗。只不过这一次川普很生气，因为这个可能造成美军出现伤亡。3月12日在伊拉克西部，美军一架加油机和另外一架飞机相撞，加油机上面的6名美军士兵全部罹难。这宗的事故背后是否跟中共有关，到了现在还是无法确定。但是美军士兵出现伤亡，确实是令到珍惜生命的川普无法接受。人民情报就独家消息联系了白宫求证，川普总统是否因为这样然后访华。白宫助理新闻秘书韦尔斯在电邮里面回复，任何其他国家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成功。维尔斯之前对华尔街日报的类似请求亦都作出同样的回复，只是当时他们只是报道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情报的消息，还未提及中共的行为。匿名消息人士还指出，中共正一度大量收集美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为了将来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大家普遍认为这个是美中关系一个悄然但是重大的转变，两个互相竞争、互相监视的国家向直接冲突又靠近了一步。在今天的简报会上，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非常清楚中共和俄罗斯在支持伊朗，但是在必要时我们会采取措施减轻影响和正面应对。所谓的正面应对，在美国官方的语境里面通常是指直接的反制措施，包括军事选项和非军事选项，具体选择是视乎情势而定。这个是几十年来美国政府高官第一次公开表示要正面应对中俄两个流民国家。荧光幕前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成日都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像一架车那样，发动机没问题，但是油箱空晒，你再怎样踩油门都跑不动。老话讲，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全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一旦气血堵住，又或者是缺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会开始没有精神，脸色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会觉得很累。那怎么算好呢？很多人就想补下，但是又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你试下这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等你的身体加满油。购买的链接已经放在留言的顶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去健康520的官网看看。现在买3樽还有7折的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都有7折的优惠。这一款的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成日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 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星期二发布他秘密探访中东美军的相片，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说在访问期间，美军成功拦截两枚的导弹。他强调保持美军不可预测性，对打赢战争是至关重要。克格塞斯强调美国知道敌对国家正在向伊朗提供中东美军资产部署的情报，不过美军有应对的方案。他也提到美国对中俄在做什么都是了如指掌。根据大纪元的报道，克格塞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透露了他和驻中东美军官兵会面的经历。当时美军人员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史诗之路军事作战行动。这位五角大楼的负责人说，访问期间两枚袭击的导弹被美军成功地击落。他还补充说，他和美国空军和海军官兵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些人刚刚从伊朗的领空回来。他说，我问了每一位年轻的美国官兵，你们需要什么？没人说需要更加好的装备，没人说需要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也都没人说给我回家。当然最终我们都是想这些都得到满足，他们都是。克格塞斯说，但是这些美国人无论是老少，无论是军官亦或是士兵，无论是男女，无论是黑人亦或是白人，对我来说是等我们完成任务，给我们更加多的炸弹，更加大的炸弹，更加多的目标，等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克格塞斯星期二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他秘密探访美军的有关照片。他还配文说，我亲眼见证了这些勇士，一班就好像兄弟姊妹的男女，每个人都是勇士。在星期二召开的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克格塞斯强调说，保持美军不可预测性是至关重要。五角大楼向中东增派了大量的美军，外界一直都是猜测川普政府是否要对伊朗实施地面的行动。克格塞斯明确地说，不会对外公开美国军方的决定。他说，如果你跟对手说你愿意做什么，又或者是不愿意做什么，包括部署地面的部队，你就没办法打赢战争。我们的对手现在认为我们有15种不同的方式可以部署地面部队，你猜是什么？确实是有的。他补充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可以执行这些选项，又或者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用这些选项，又或者谈判会凑效，又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关键是保持不可预测性。当然不要给任何人知道你愿意做什么，又或者不愿意做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恩将军也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跟记者说，美军可以采取的军事选项范围非常广泛，而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不单止是为地面行动提供选择，还有其他的用意。他说，我不想剥夺总统的决策空间，但是有很多的选项，其中一点也都是伊朗应该注意的，就是美军就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压力点，所以伊朗应该谨慎地考虑眼前的形势，最少在外交层面上。克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对手正在做不该做的事，向伊朗提供有关中东美军资产部署的相关资讯和情报，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最终我们会调整部署。他补充说，军队里面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不要设定固定的模式，不要采用可以预测的模式，因为这样指挥官正在努力地即时调整这些系统，确保他们部署在正确的位置，还有不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当被问及到有关媒体爆料中俄在战争期间为伊朗提供协助的报道时，克格塞斯说，至于中俄，我们确实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需要公开所有的细节，但是在必要的地方， 我们正在解决，正在缓解，或者是直接迎面对抗。多家的媒体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爆料说，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在向伊朗提供有关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队、舰艇和飞机所在的位置和动向的情报。而在星期一，美国资深情报记者萨沙·英格伯爆料说，他从一名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那里知道，中共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国军事力量和装备的定位坐标。知情人士说，情报共享并不是在史诗之路行动初期就立刻开始。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大约在战争爆发十日到两个星期之后才开始分享情报。知情人士说，白宫知道中共和伊朗共享情报的这件事。在向白宫寻求置评请求一阵，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奥利维亚·维尔斯通过电子邮件和英格伯说，任何其他国家向伊朗提供的信息都没有影响我们的作战成效。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还提到了美伊军事情况的差别。他说，在战场上面，由于川普总统给我们的行动自由，美国的火力正在不断地增强，伊朗就正在减弱，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他们的选择就越来越少。他说，来自中央司令部的最新情报很明确，我们的打击正在破坏伊朗军队的士气，令到大规模逃兵，关键人员短缺，令到伊朗高级领导人觉得沮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是新闻要点。
川普发表重磅全国演讲，话又爆美军惊人计划，中共外交连遭挫败，王毅甩锅党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2026年4月1日晚9点，川普发表全国演讲。川普话，美国喺过去一个月喺伊朗嘅史诗之路行动，美军系获得咗压倒性嘅胜利。美国正如我执政五年来一直所做的这样，正在取得胜利，而且现在胜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辉煌。据新唐人报道，4月1日星期三，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一个月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发表重磅全国演讲。川普总结了美国在过去一个月在伊朗的史诗之路行动，美军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目前美国已经完全独立在中东，不需要依赖伊朗的石油。川普强调说，在过去的4个星期，伊朗的海军、空军都已经被摧毁，伊朗的高级指挥官亦大部分被轰炸死亡了，而伊朗对革命卫队的指挥和控制亦正在被摧毁，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亦被重创。川普还说，伊朗的武器、工厂和火箭发射器正在被炸成碎片，美国的敌人正在失败，而美国正如我执政五年来一直所做的这样，正在取得胜利，而现在胜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辉煌。川普还提到，史诗之路为什么对美国和全世界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自从自己上任以来就发誓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川普指出，伊朗这个狂热政权47年来一直在高呼美国去死，而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在川普上任前就已经解决，但美国始终首选外交途径和伊朗谈判。不过伊朗政权继续不懈地追求核武器，并拒绝了所有达成协议的尝试， 川普在今晚心情不错，他说我很高兴地宣布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即将完成。不过川普特别提到美国尤其缅怀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13位美国战士，现在我们必须完成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使命来纪念他们。川普还对那些无法获得燃料的国家给出了建议，他说其中很多国家拒绝参与对伊朗的斩首行动，我有一个建议，第一，从美国购买石油，第二，鼓起勇气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夺取石油。不过川普还强调说，但是只要随便一个恐怖分子躲在某个角落，手中拿着机关枪，这样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就不算是完全搞定。川普总统还再次点名多个国家，说就等那些国家去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了。川普点名的包括韩国、日本，还说韩国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帮上什么忙，而日本亦是有九成的石油都靠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川普总统还点名了中共，表示中共应该自己去解决霍尔木兹通行的问题。讲到中共在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小动作，我们看到今日伊朗革命卫队是开始要收霍尔木兹海峡的过路费，要求是每桶油$1起跳，而且结算时只收人民币或者是加密稳定币。对于针对北约，川普总统讲到美国在北约有一些不好的盟友，他说美国在北约已经花费了几万亿美元，而且川普还明确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其实是想看下北约会怎样做。川普总统此话一出，英国首相斯纪贤随即就表示说，英国在这个礼拜将主办大约35个国家的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斯纪贤在讲话中说，大家要认识到越来越明显的是，随着世界继续沿着这条动荡的海峡发展，我们的长远国家利益需要与我们在欧洲的盟友以及欧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还有一个有趣的预测，根据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的数据，美国在2026年退出北约的几率已经升到 18%。 这个数据亦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趋势，目前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北约的概率正在增加。今日还有一个新消息，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最新爆料，美国军方已经向川普总统递交了一份非常大胆的计划，目标是直接夺取伊朗境内大约1000磅的高浓缩油。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复杂的提案是在川普总统提出要求之后，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向川普报告的，而具体的行动真的是非常大胆。据说美军是直接打算动用空运，将大型挖掘设备运到伊朗，甚至在伊朗现场去盖跑道，好让大型货运飞机能够将这些放射性物质通通运走。而且这项行动规模亦非常大，预计要空运几百甚至上千名的士兵进场，还要带上各种重型机具。不过要注意，因为这些设施都在伊朗境内的中心处，美军可能需要在敌方的火力威胁下完成任务。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是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啊。打个比方说，就好像一台车发动机是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了，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俗语都有话讲啦，血气足随百病，血气就是身体里面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失住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色不好，睡不够，动都不想动。这样怎样办呢？好多人就想补了，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那在这里给你推荐这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3瓶还有7折优惠。 另外润眼宝购买三瓶亦有七折优惠。这一款润眼宝是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又干又涩、看嘢越来越蒙的朋友用。
中共内外交困下，在国际社会地位究竟如何？从近日外交连遭挫败可以一窥端倪。据自由亚洲电台最新报道，正在日本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会邀请习近平参加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高峰会，但将邀请印度、韩国、巴西和肯尼亚领导人参加会议。法国是2026年 G7 峰会的轮值主席国。报道中说，马克龙之前曾考虑邀请习近平，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据报原因，除了日本向法国表达了如果邀请中国相关问题可能难以充分讨论的建议之外，法国还考虑到中方参与意愿有限等。简单来说，中方很可能向法国方面表达了习本人无法前往法国的信息。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作为自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作为一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自称要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被排除在 G7 外，排除在这个可以影响国际格局的峰会外，还是多少有点令中共尴尬的。中共一直吹嘘的元首外交早已名存实亡，中共外交上的挫败肉眼可见。除此之外，在当下国际热门话题伊朗问题上，中共亦被边缘化。3月31日，中共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就中东地区局势提出五点倡议，即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开始和谈，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确保航道安全和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一堆废话美国人根本不听。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在简短的电话交谈中，川普总统和我们说与伊朗的谈判进行顺利。当被直接问及中巴倡议时，川普未对其进行评价，而只是重申外交进程开展顺利。显然在美军取得压倒性胜利，伊朗没有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川普根本不想浪费任何言辞在一堆无用和明显具有偏袒性的倡议上。被川普如此无视，中共是不是很尴尬呢？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共的倡议，西方国家亦不听，中东国家俄罗斯压金亦没有人提及。因为大家都清楚，这些意在约束美以军事行动的倡议，如果美国不正眼看一眼，就纯属废话废纸，哪个愿意自讨无趣呢？而且是去附和一个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邪恶政权。而在4月1日，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还爆出了这样一件事，美国财政部颁发通用许可证，授权同意在委内瑞拉矿产领域签订投资和运营合作。财政部表示，此举将帮助委经济重回正轨，并惠及美国委内瑞拉人民。该通用许可证将中共、俄罗斯、北韩、古巴、伊朗排除在外。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除了坚决反对，根本拿美国无可奈何。世界各国政府都知道，中共过去十几年来大力援助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委内瑞拉，以此在美国后院搅局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中共对委内瑞拉巨额投资很多已经无法收回。公开报道显示，中共除了政治上力挺进行投资合作，密切贸易、能源、农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合作等外，还在军事上予以支持。比如中共从2000年起就进行大量投资，通过多项基金给了委内瑞拉近600亿美元支持，帮助打造基础设施以换取石油供应。直至2025年，中共已经是委国最大的债权国，委国欠款上8亿美元，部分通过石油抵债。 随着亲共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活捉并羁押在美国监狱，随着委内瑞拉签署与美国的合作协议，中共曾经的投资付之东流，现在又被美国排除在委内瑞拉矿产投资和经营之外，中共该怎样办呢？除了上述在外交领域的挫败之外，曾经与中共亲近的库克群岛在4月2号与新西兰签署了一项全新的国防与安全协议，同样昭示着中共外交受挫。该协议显示库克群岛承诺维护新西兰的国防与安全利益，继续允许新西兰国防军进入其领地，并在与其他伙伴接触之前率先就任何国防与安全需求与新西兰政权进行协商。作为回报，新西兰承诺继续担任库克群岛的主要国防和安全伙伴，并加强双边的合作。新西兰政府表示将解冻对库克群岛每年约2980万纽元约17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而这个无疑是对中共意图获取其海底矿产资源的打击。仅仅几日，中共外交就接连受挫，加上之前的对日、对欧盟、对美国、对非洲、对东南亚等国外交上的种种挫败，中共打造的大国外交正在塌方。中共外交系统真的该进行深刻反思，他们是怎样反思的呢？4月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长王毅来到外交学院人民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调研，陪同的有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等。在讲话中，王毅表示该中心的成立是党中央交给外交战线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心要研究好、宣介好习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希望中心建设外交理论构建的高地等。王毅还要求大家团结在习中央周围，进一步学思浅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王毅所言其实就是再次承认中共的外交思想是习指引的，中共外交是按照习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进行的。这样潜台词是不是就是中共外交遭遇挫败不在于他们具体的执行者，而在于指引者？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在不少外交人员心中都存在，不管王毅是不是承认他其实就是在甩锅给习，只是王毅讲的并没有错。在过去十几年来，坚定走在中共邪路上，习指引了太多事情。两年前曾有网友统计，习近平在任九年以来已经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个方向，而凡是他指明的方向，不是烂尾就是遭遇重创的，包括外交。现在中国社会天怒人怨，戾气空前，继续被逼走在错误方向的中国人究竟还能够忍几耐呢？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多谢你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